本节目第一个赞助厂商来咯，它就是 RoyChain 正脊坐垫。我使用 RoyChain 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对我的坐姿有很大的帮助，减少很多负担。如果你每天使用电脑，坐在办公室前需要三个小时以上，身体硬邦邦，想要维持正确坐姿，使用 RoyChain 正脊坐垫支撑腰部，包覆骨盆，让你轻松不费力。上班没办法选择椅子，买好的椅子放在公司又太贵，现在入手只要1000多，轻松维持正确坐姿，请点击资讯栏连结下单，艾克斯粉丝享有52折优惠哦。本次团购预计在3月31日星期天截止。
那我相信大家除了投资之外，也知道说你的本金蛮重要的哦，因为你如果期待说一个小小的本金可以翻很多倍，那个风险和难度是比较高的哦。所以大家都知道说你在提升你的绩效的同时，你的本金也要成长哦，要投资自己很重要哦，投资的部分也要投资自己。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今天我们邀请到科技工作奖的蘑菇，蘑菇大大你好。
哎，各位艾克斯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蘑菇可以介绍一下你的粉丝团吗？
好，大家好，我是科技工作奖的这个粉丝专业的目前的版主，然后我们也经营科技工作奖 Podcast， 好，那这个已经做了2-3年了，主要都是目标是台湾的科技业的一些工作的这些伙伴这些朋友，然后也会带领一些这个矽谷啊或是科技业的一些时事，不过主要都是在科技业的工作的方面。那我也会分享这个谈薪水啊、求职，还有这个怎么在工作上的一些技巧，哦，所以是非常欢迎大家来追踪。
对，我知道你还有一个社团是要想追求年薪300万的，就是往里面大家往里面去挖宝。
对，因为我们当初在做这个社团的时候，因为这个科技业大家就都知道他们的薪水比较高嘛，那其实很多人他想要往这个有这个工作经验之后，他想要再往更上层去挑战他的年薪的时候，常常到网络上被问，就会说酸说，哎，你都已经年薪这么高，还来问这种问题，
你还想怎么样？
对，还想怎么样？那他们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想要再积极争取啦。好，那我自己是在大型的外商工作，我就知道说大家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自己又开了一个大家都可以加入的社团，叫做想要年薪300万社团，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那这个社团里面主要现在有3万多人，虽然还不错。那主要是瞄准说你已经有工作经验的，那你想要再突破的，那即使你的薪水已经够高，你觉得还不够的，像养小孩买房子都不够，什么都不够，那我觉得那里面有很多的是更资深的前辈，他们会分享他们的经验，然后我们我有去看了，我们平均问一个问题大概有9000到10000的一个浏览，所以算蛮不错的社团，那也开放给大家可以在里面问问题，提升自己的薪水。
好，就是我们过去节目呢通常是采访说大家怎么投资理财，但是比较少聊到的是你的本金哪里来。那本金通常的来源如果是靠自己的话，当然是可能工作所得啊，或是创业所得。那我也想很好奇，怎么样才能拿到一个比较高薪的工作？
哦，这个艾达说的问题是蛮多人都问我们的问题啊。那也是我们在做科技工作讲一开始，大家都喜欢问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提升自己的薪水。那我相信大家除了投资之外，也知道说你的本金蛮重要的哦，因为你如果期待说一个小小的本金可以翻很多倍，那个风险和难度是比较高的哦，所以大家都知道说你在提升你的绩效的同时，你的本金也要成长哦，要投资自己很重要哦，投资的部分也要投资自己。所以我们当初就是这样，因为我跟几个主持人哦，我们还有雪柔、艾瑞斯、哦、拉提夏和林恩几个主持人都是在科技业里面哦，尤其我自己是在大型的科技巨头里面上班，好，那所以说我们比较知道一些矽谷那个前几年，好，大家在争取薪水啊，或者是怎么去挑一个说比较好的赛道，这个赛道发展是很好的，我们都有些经验，好，我们也很多朋友在这里面，所以就尽量把这个观念带给大家。好，虽然台湾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薪水大家都会抱怨，但是呢只要你能够挑对产业，好，然后找到适合你的工作，那其实是有机会很高频率的，就很高比例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对，因为我觉得挑对行业还蛮重要，像我 早年大概20年前就是要决定进入职场工作，我也是在想说要选什么行业嘛。那当时候台湾比较薪水比较高的要么是半导体科技业，要么是金融业，所以我后来就选择往金融业，因为我是文组，我不是理工科，去发展。那现在看起来半导体业的状况其实是比就是蓬勃发展，好像一年比一年好。那什么样的，像我是文组，是有机会进入科技产业吗？
哦，这个我常常在粉丝团跟大家讲说，其实台湾是一个蛮高度集中科技业的一个国家。其实你看股市就知道了，大部分的资金都是在半导体啊，或者是电子五六哥他们手上。那其实就是说，台湾如果你看它的投资啊，整个国家的投资啊，70%是在这种高科技或者相关制造业里面，就是很偏的，表示说你在这个里面大家投资是最多的。好，不管是台积电的投资啊，或其他公司，那投资多的话，它其实人才啊需求它就会比较竞争。好，就是你一直听到半导体缺工啊，科技业缺工，所以其实你如果走到这个产业，在台湾来讲，薪水是给的比较大方。好，那我也常讲说，因为其实科技业它不是一个理工为，它是理工没多没错，但它不是真的只有理工为主体，它其实是一个有销售啊，有采购啊，有这个 PM 啊，管理啊，或者生产管理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组合。所以其实我蛮多朋友，也就是他是文组，他们如果想要进来科技的话，也都是很多机会。
那我要怎么加强这相关的知识？是你们会有线上课程吗？还是 有什么书籍之类的？
我们其实没有在真的线上课程，但我们自己是有做 podcast 的。那之前也我记得做过几集，就是这个文组转到科技业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我们的 podcast 的。那我自己很有兴趣去找这些你不能说特例，但是一个蛮特别的例子，就是说像我们有中文系，他现在在微软做资深的那个 coding 的工程师。
中文系变成工程师，
对对对对，
这个转行有点大。
对对对，
可以描述一下他怎么做到的吗？
他自己就是自学很强的人，首先，但是他自己，我觉得他可能在就是当初选的时候，他自己又喜欢文组啊，这个情况，所以说他我觉得各个行业都是这样子的，你只要对一个东西有兴趣，你去投入就可以了。不过我们也会访问到说，那你跟正规的就是科班出身的比起来，你想要多做更多的努力。不过他也提到说，如果你自己是真的有兴趣，然后其实是都有机会的。尤其像我们都会鼓励说，如果你自己的专业不容易跨到科技业的话，你也去可以去看看说是接触一些资料分析或者是一些这个编码，就是 coding 这些
coding,
对对对，学这个写程式这些东西的话，其实真的机会都很多。那其实这个产业里面自学的人也都非常多。不过还是要回到说，你自己对这有没有兴趣？不然你如果只是对你现在的东西没兴趣，对别的东西也没兴趣，然后写程式也没兴趣，那其实不一定可以进来的。我反而会建议说，你去找找看你的专业在科技业里面有什么样的机会，其实会远比你想象中要多蛮多的。
对，那像30岁啊，进去还来得及吗？还是说中年转职，例如说40岁还有机会吗？
其实科技业我们常常也担心说中年转职的问题。那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个老实话，就是说你年纪越大，你的考量会越多，成本会越多，所以你要转行本来就是会比较挑战。好，不过你如果认清这个事实之后，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就是你现在要能够自学去转码，或者是去自学去做相关，比如说像资料分析啊这些东西，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资源了，并不是说真的只有理工科班才可以进入科技业，尤其是好的，我们认为说好的科技业的那个职缺是未必。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你都可以先做尝试，但是一定是越早越好。那我们常常碰到一种情况是，大家到30岁要买房子、要结婚、要生小孩，才发现哇，钱真的不够，因为自己的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够快，跟不上自己的薪水，就薪水常常跟不到自己的花费。我们常常讲说，你可能单身的时候1个月10000你就 OK 自己保全家保，对不对？你结婚之后跟别人要20000，你买房子要变40000，养小孩变80000，那你的薪水并不是说隔几年就翻倍了。
对，坦白说，如果非科技业，你的薪水要持续明显的成长，我觉得它的难度是很高的，
有一些挑战。所以你如果真的很晚发现说你需要多少 开枝，然后再去跳槽的话，其实难度会高。其实不会，不是会到不可能啦，所以我们都会，我们也有些群组会大家帮你想办法，看你有没有办法结合你自己的专长，在科技也找到适合你的工作。我觉得这都是有机会，不过还是要越早越好。如果你是真的30岁以后35岁以后的话，不过现在还有很多自学的资源，你要转码或是转资料分析师，其实都蛮多人都是比较晚才转的，但总之越早越好。
对，因为像科技业我主要把它分成两块啦，一块就是半导体相关嘛，一块是比较偏网络，就是程式相关的。那半导体它应该接下来3到5年的需求还是非常强劲，尤其这些科技大厂持续在扩厂当中嘛，所以这一块我想在这个行业应该是越来还是很缺人。那在软体这个行业是不是就是它的需求还是会持续的出现吗？
我自己不是，我现在讲我自己机械系的，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像电子产业那个部分的。那我只能就我朋友或者我们群组里面观察到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刚刚艾大讲到的就是半导体的话，我们先讲半导体好了。它的确在未来是蓬勃发展，尤其它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我要。不是大家会听说我们在嘉义啊、云林啊都要
高雄都一直在盖很多厂，
没错。那它的设备就一定会有订单，然后它的相关的供应链其实很多都在台湾，设备或者是一些基本的材料。那甚至是比如说外商，日商啊、美商啊，他们的东西在台湾你必定要扩大一些团队的人数嘛，甚至说有的公司会设一些训练中心，在台湾，就是为了要大量产出这些人力，去目标说未来的扩增。所以半导体产业的话，我觉得人力扩增到一个程度，就需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基本上你学历不要太差，会讲点英文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那英文也不用太困难。
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常听到有人说固产线啊，然后轮班啊，那这些需要很强的能力才能做这些事，它好像是比较职缺比较多一点的职位。
我觉得它还是会有一定的专业需要，就是说你不能说太差的也不行，因为毕竟你要知道半导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产业，它不能够允许说一直出错，所以说他们必须要，你在想他的那个制程要很精密的同时，他的所有的控管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还是需要说某种程度的专注和细心。不过我们不能说，我们也不能说有的人会讲说哦，可能轮班什么人都可以去，我觉得这也不是，他必须要每个人至少你要能够投入，能够投入，然后基本的学经历不要太差，他还是需要这样子，所以他的职位还是蛮缺人的。不过如果你看到他预期会一直成长的话，他必定会找不到足够的人嘛。
对啊，你想说好去高雄2奈米厂啊，也是要1500人，今年年底就要出来，
对对对，
然后明年4000-5000人，我想说当地的真的有这么多可以马上用的？
我觉得没办法，因为像交大听说也要去高雄，清大好像交大都要去高雄，
两个都要去高雄设学校，
没错，就是要想办法多生一些工程师出来。那我觉得他会尽量去训练相关科系，但是同时不够他会去训练非相关科系的。那我觉得像这种分工这么内部训练很扎实的公司，因为如果像台积好了，或者是像前面的这些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其实内部训练都非常扎实，他希望说我能够让每个人都很快能够拉到一样的水准，所以如果你去能够应征进去的话，表示你就有能力可以去接受他的训练，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试看。那以前可能会限定说一定要相关的科系，那现在可能说理工科系，那但是在更大的话其实可能不拘科系，只要你真的愿意做，其实他人力是非常的紧缺的，对，非常缺的。
对，因为我看高雄还有云林的相关的公司原本的都蛮担心缺工，因为他们说应该都会被台积电把人才找走。
对，那我自己是比较开放，是说有的人可能会在网上会说啊，你反正你就去轮班，然后可能讲的轮班不是很有前途，或者是他们会觉得说轮班你出来不知道干什么，可是你反过来想说他其实是某种程度是把这个台湾非常先进的半导体，他的这些成果大家都有工作机会嘛，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如果你自己觉得说 你想要一个不错的薪水的话，那是一个机会那边。
那薪水大概会多少？
哦，这要看你的职级啊。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怕这个讲出来会得罪人。
如果是最初阶的呢？
我觉得初阶的话，你如果算不错学历，然后可以做到一般设备制程的工程师的话，满两三年啦，第一年因为可能分红它不会完整，我就通常我们都会讲大概三年，大概二年两年，满两年到三年这段时间，可能应该将近200，应该、
哦、那很够啊。如果我在高雄年收200，
对啊，所以
根本就超有钱的、啊，不错啊，
房价会涨。对，那我觉得，那其实当然还会有一些像，比如像助攻啊，或者像MAE 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 support 的一些职位，他甚至你说技术员的话，他们其实分红都还不错，对，都还不错。好，那我记得最 Dcard 有常常有人分享说，他可能作业员可以近百嘛，虽然他的分红不一定是很稳定，但是他也比一般的制造业要好很多。
对啊，你一般工厂或是就像你在台北平均薪资年薪，我看统计也才70几啊，也就是说，
对啊，所以我当然是如果以纯粹薪水，我们先不讲，一定很多人听到这边会觉得说，哦，那可能他工作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工作是讲嘛，你做其他产业还是会有加班，
还是辛苦、啊，
还是会辛苦，
没有那么轻松就赚到100啊。
对，我们都会说，啊、那说到最后，你房价、物价都，我们预期它会一直涨啦。所以说，你如果要就是薪资要跟得上的话，你毕竟要向这种高薪的产业靠拢，这我觉得没办法。好，所以我觉得那是有个机会在那边。好，你说到别的国家，他哪有晶圆代工，或者是他的晶圆代工也没那么先进制程，他 maybe 他的制程也比较后段。别的国家，然后像东南亚，或者是甚至像日韩，其实像韩国他们半导体也是非常发达的，大家也是挤那个产业。好，所以我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机会在那边。哦，那我这边没有要推荐大家为了薪水去比如说牺牲自己的家庭，这都个人考量。但是我必须要讲说，他们这么赚钱是因为他们真的有优势。那台湾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其实如果你没有概念知道做什么是可以考虑。
对，好，那我们聊到软体工程师。
好，软体的话，我也不能真的代表所有的软体工程师，大家的看到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说我们以外商来讲好了，或者以大型的巨头来讲，那软体工程师是一个即使到现在比如说经过一些裁员，或者是经过一些这个产业目前没有招人没有那么多，甚至有人说有点像是冷冻，或者是某些职缺已经取消，他还是软体工程师还是一个非常多会开缺的一个工作。那最基本就第一个 AI 嘛，好，那大家会想说 AI 不是有 AI 工程师或者是那些顶尖的这个科学家吗？可是产业里面太少了，你哪有说现在要 AI 或者是的博士，他现在去升，他现在开始念还要念
好几年，博士的培训要好久
很久，所以那个产业就一直才抢那么少的人。那大部分的人就是可能有念过 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什么资料科学处理的相关的，沾到一点边的，只要能够跨进来的，很多人都想办法跨进来。那这个里面共通点就是你要会能够处理好软体的相关的东西。虽然说以后有这个 AI 你就不用写软体了，但是这个基础建设在到那一步之前，就是要软体工程师去把这些工具 build 起来，所以它的需求一定很大。好，那一定你想看，一定你公司如果没有这些 AI 工程师，你还是叫软体工程师去弄嘛。好，那这是一个啊。那再来就是说软体的应用，其实虽然现在大家好像看到 AI 都很多，可是软体的应用其实一直没有在停的。好，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新创，甚至你去看大部分的新创，它可能都在软体方面要读到的东西。好，就是很多的服务它也后面的就是软体，所以甚至像云端的那些东西，网络安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它没有停的。尤其 AI 这么大的这个模型在运作的时候，你要联网，好，不是每个人手机都可以算 AI， 那这个网络是不是安全，然后这些资讯是不是隐私啊，可不可以保护，是不是骇客，他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软体工程师他的工作不会少的。
对，因为我自己以前笨笨的有开了一间软体公司，然后我就发现我连那个就是实习生的工程师都竟然都有亚马逊来抢然后我就想说，哇，我真的是错了，因为这个行业它的需求是非常大的，然后他们已经大到连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培训，开始挖角。
对对对，那软体工程师他的唯一的困境就是说，他可能开始有分层的现象。 好，就是我们讲比较可能有的人是走就是他因为基层的劳力需求非常大，劳力密集，好，就是有的人会说码农或者怎么样，但是他需要基层的就是 coding 的那个人力是蛮大的，所以他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可能在台湾有些软体工程师出街的他的薪水上不去。那其实现在国外的公司来台湾要就是找人的机会 越来越多，那我自己粉丝团也常会收到有一些人是已经中阶往上，他们也可以应征亚洲很多的软体工程师。你要知道台湾产出的工程师数量还是蛮多的，
我听说这两年日本也很喜欢用台湾的工程师，
蛮多的，因为他们现在发展也非常的快。那我觉得某种程度啦，那这样讲可能比较武断，可是某种程度我们有些粉丝会觉得说日本那长期他的工程师薪水没有很高，好，因为台湾的工程师薪水比别的行业要高很多，但日本并不是，日本他的工程师的薪水就跟一般工作差不太多。好，那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那所以说这个他们其实 本土比如说毕业的人马上锁定要做工程师的人不像台湾这么热门，所以他们会去海外去找人。好，那台湾就是一个他们 很喜欢找的，因为台湾人很爱去日本，所以很多的福利什么的对于台湾人来讲比较容易接受。好，你如果要去欧美找工程师他可能成本很高，你要给他补贴要特别多，但台湾的人会很喜欢去，而且离台湾又很近。好，所以这个我们最近也有收到几个朋友他们在讨论，他们也是我看他们目标也是要去日本，尤其日本的支付电子支付现在是非常的蓬勃。好，我觉得可能下一个战场了，所以说他们现在就大局在找人。
好，所以呢就是想要投资之前呢你还是要有一个不错的本金啊，这样你投资起来才可以不要用冒着很大的风险想要翻倍，可以选择一个比较稳健的方式。那我觉得专注本业提升自己的本薪收入，我觉得是一个蛮实质，而且它是长期，只要你薪资拉上去你的竞争力往上，其实你的收入就会越垫越高啦。尤其在台湾的科技业像半导体或是软体这方面的发展，我觉得接下来几年目前看起来都是有很蛮明显的成长趋势。那如果大家想知道如何就是找到更高薪的工作，也欢迎上科技工作奖的粉丝团来追踪我们抹布大大。对
对，还有我们的 Podcast， 我们还有好几个主持人，那他们都会分享很多产业的一些看法。好，那我觉得大家有空来聊一聊。如果你真的对科技业有兴趣但是自己又不知道怎么跨进来的话，也非常欢迎。
那我记得你们是每个月都有实体的活动吗？还是一季办一次？
现在可能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有空。
对，但是我们在接下来会有实体的活动，所以说大家如果真的想要面对面认识大家的话，我们去年底是在那个信义区的一个算是夜店
哦，这么嗨，
包了一个场。对，然后人数是蛮多的。
对，也有在公园嘛，上次
公园上次是因为有人说那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压力那么大，
健康一点嘛，
健康一点我们去做个露营也不错，那也不用什么成本。那我们之后如果办一些实体活动，基本上大家可以多认识朋友，那我们在里面其实会认识到很多产业的朋友。好，那等到我们真的对那个产业有兴趣你有的时候需要有人内推需要多了解的话那我们就建立这个社群可以给大家利用。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抹布大大。
好，
谢
谢，
拜拜，
谢谢。